临到我们不是出于意外，而是出于神他的手，为了神，为了成就他美好的荣耀的计划和目的，为了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让一切的事情来发生。我们看到他透过保守万有，他透过赐给人所需一切的能力，让人可以跟他来协同，来治理所有的东西，统管一切，来实现他的护理，实现他美好的目的。让我们这一刻继续的来思想神的护理，他的表现，他跟我们这个顺服他旨意的关系。然后呢，在最后一刻，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来谈上帝的护理跟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在患难艰难在未知的将来当中如何带给我们那不可言喻的安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教义，这是一个在我们面临死亡疾病未知患难当中带给我们无比的安慰的教义。所以让我们可以来继续的思想它，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护理的教义，让我们在我们日常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平平无奇或是高潮或是低谷，让我们都真实的体会你的护理。我们都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说神的护理是圣经的教导，那圣经很少出现这个护理这个词，但是呢它有各样的方式来谈到神的护理。我们这本书222页有个表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护理。我们要来读一下这些经文，让我们对这个教义有一个从圣经而来的一个感受。请大家翻到这一页这就用上帝神作王来表达。静瑜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诗篇53篇3章第一节。
圣经也借着说万有都在神的安排之下来展现神的护理。保罗帮我们，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诗篇119篇91节。
嘉禾，你能帮我们读吗？就是第三个部分，万有都在上帝的手中，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4章28节。
连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都在神的手里。当然也谈到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讲这是神的作为，护理是出于神他的工作。我们读一下以赛亚28章29节，请阿爸我们。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所有都是神他的工作。上帝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不仅是物质的，不仅是我们心灵属灵生命的，不仅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请泽西帮我们。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
一切的忧虑神他都顾念。最后我们讲万有都是神在托住。耶稣面对挑战他的法利赛人说，我的父工作直到如今，万有都在神的托住之下。我们读希伯来书1章，请圣恩。
他是上帝与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些都要表明万事万物世界的运转，包括我们的救赎，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护理当中。他统管一切物质力量，没有任何的权柄撒旦的世间的政权能超越他。所有生物理性的受造的天使人类，我们的意愿想法言语行为，圣经的诗篇告诉我们上帝垂听乌鸦的啼叫，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神借的乌鸦给他带去食物，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上帝的允许一根头发 都不会掉落，所有的事物都在神护理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只看顾那些重大的事情，好像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重大的国际事务啊，或者是重大的事务来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明白上帝护理这个教义之后，我们就意识到我们不是有事才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这个事情严重到啊我的能力不能解决了我才带到神面前。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看啊，这个事情太小了，我自己搞定就可以，不用麻烦神他老人家出动了。但是神的护理让我们看到他看顾那些最微小或最微不足道的事物。224页我们翻过来，而且神说这不是羞辱，这不是耻辱，神要借着最微小的事物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你就可以更看到说神要借着那些大的事物更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我们看到事实上上帝是为他的荣耀创造那些很细小的事物，上帝因为供养他们而得荣耀，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前两天我跟我们的孩子看一个纪录片叫做微小世界，对不对？那些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些非常小的动物，你走过的时候不会注意的，但是隐藏在草啊树下面有个广阔的世界，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精彩和生动。有时间你也可以问我妻子她从哪里找到这些资源，为的是在其中看到上帝他的荣耀，他护理最微小的事物。你的心跟你的孩子，当你跟你的孩子一起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你的孩子看见这么微小的动物，神他都以这样的大能和智慧去看顾，何况是我。神的荣耀被彰显，所以上帝透过这些对小事物的看顾，他要显明他不会忽略那些更大的事物，他不会。而且神很奇妙，他常常借着小事物来影响更大的事物。我们都听过叫蝴蝶效应啊，他通过小的事物来影响更大的事物。所以上帝的护理，如果我们要更清晰的来分析把它分出来的话，这个书上面让我们看到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对受造界普遍的护理，这个我们在上期已经讲了很多，这个万有，这个所创造的万物，上帝普遍的看顾，它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是如此。那第二个类型呢，是他对天使、人类、对理性的受造物特别的护理，他对理性受造物特别的护理。你能想到什么？你能想到什么是属于这个类别的？往下一点，神对理性生物特别的护理，大家能想到哪一些这样的类别？哪些事情是属于这样的类别？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发生的事情你发现是属于这样的类别？
小猪发现了他的
高血压，对你借着医生治好你的病啊，你借着这个仪器检查体检检查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为医疗科学的发现而感谢神吗？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神爱这个城市，爱这个国家，爱我们身边的人吗？当然可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把它认为是这个我们评，最近我看了一个评选，要评选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个人。那在这些评选后面常常认为就是哦，是这些人带来了我们的福祉，我们应该感谢纪念这些人，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感谢和纪念这些人，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些事物上看到这仍然是出于神的护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去看到这些？ 它跟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非常紧密，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那最后一个类别是对他的教会基督徒他所拣选的属神的儿女，特别他说非常特殊的护理。那当然这是一个概括性的非常特殊的护理。你想到什么？
宗教改
革。哦，宗教改革，历史当中哈，看历史看到上帝特别的作为啊，这比较宏观，非常好。有没有个人化一点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在第二个类别。
它是指跟救恩相关的吗？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你信主都在神奇妙的引领和护理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希望你所爱的家人或朋友可以信主？你当然很渴望，是吗？他认识主，他怎么认识主？他怎么突然可以思想明白，他怎么可以承认自己的罪，他怎么可以面对自己的罪，有破碎的心灵，心灵贫乏来归向主。你发现你，如果这是你来掌控的，你能掌控吗？可是当你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在神他的手他的护理当中，这会不会带给你极大的鼓励安慰，把这个人属灵的需要带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把这个人交在这位看顾他所拣选的儿女，这位看顾他拣选儿女的神的手里，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你对神的恩典有更深的认识。 C.S. Lewis 一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在追寻真理，对，我们事实上是在追寻真理，可是当我们找到真理之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找到真理，是真理找到了我，是真理找到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很喜欢听人分享这个信主的见证。如果我们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引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会对神他这种非常特殊的护理充满感。也许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回想一下你是怎么认识神的，然后你看看周围的人，如果你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你会不会有一种感受，哇，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太奇妙了。如果他凭着自己少林，我想我看到你我就想，如果凭着你自己你都快死了。神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奇妙，他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有非常特殊的护理。那这是我三个层面，我们不能多看，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想到神的护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那些展示。翻过来到225页，我们意识到神所有护理的工作都是有目的的，对不对？这三种类别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上帝护理的目的，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上帝透过所造的万物，透过人类，透过天使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最终神要透过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特别的读到这一点，上帝按着他目的不断的在推进。当我们到会友大会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分享这一点，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在护理当中，他不断的照着他的目的，他美好良善的旨意，在使万物发展，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好，那我们看到万事都在神的护理当中，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记住的。第二个，我们千万 不要以为上帝借着他的目的引导万物，他就没有借着手段来实现他的目的。所以225页的第二段就告诉我们，上帝他的护理也包括他借着手段，就是刚我们之前读到的协同的这部分。上帝借着手段，借着赐下相应的能力智慧给我们，以此来实现他的目的，来做他护理的工作。
这个手段真是翻得不好，就是他是说借着媒介啊，
命是吧？
上帝会借着媒介嘛，借着被造界的物手段，你们是不是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手段这个词被你
使用了，是那个为什么你在信条上说的是工具？他有时候使用工具，有超乎工具，有反乎工具，有时候不使用工具。
对，就是这是一个所谓这个媒介或者是渠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上帝要做一件事情，那上帝你就做下来了。但是上帝，你们也听过上帝救我，那上帝弄了一个船过来，他说上帝会救我的，那个船过去了，又塞了个木桶过来，这个人淹在水里，然后他说上帝会救我的，然后最后他就淹死了。上帝说我已经猜了三次机会给你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救我们是透过我们自然界的这个工具的，就是它是透或者用哲学的语言，就是它是透过第二因。所以呢，我们就是读这些的时候，就大家知道，可能是透过这个翻译就把人给不知道带到哪去了。
对，所以这里就提到了第一因和第二因，但这些确实比较就是不容易懂。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上帝他做护理的工作，不是我们就可以说啊，上帝做吧，跟我没有关系。不，我们也是神所使用的媒介。啊，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工作，他也命定人要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读这个诗篇127篇的这一段，那个汉语帮我们读一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好，那个雅威读我栽种的那一段。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都只在那叫他生长。
对，所以很明显上帝工作，很明显上帝借着人工作，人要看守，人要建造，人要栽种。我们这里要注意一点，当我们想到这种我要做神要做的时候，常常就犯一个错误。好，我跟神合作，神你做你那部分，我做我那部分，然后我们合起来就完成了。我常常是这样想问题，那很明显这不是我们想问题的方式。在这两节经文都看，比如第一节特别明显，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离了神，圣经告诉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千万不要我们的以为我们工作是可以脱离神的工作而存在的。所以不要理解神，哦，神做神的，我做我的，如果我不做我这部分，神就不能做神。不是，我们也不要以为神做他的，然后既然神是主因，那我就可以不做。不，神要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来，我们翻过来226页，虽然接下来这四个的题目比较傻，但是呢，我想我们读一下还是会有帮助。我们来看这些人所说的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不用像邻居那样耕作施肥浇灌，如果在上帝的护理中他要赐给我好收成，我就会得到赐福，否则的话我做什么也改变不了结果。那很简单的题目，对不对？很明显他就认为他神不会透过他的努力的工作来赐给他好收成。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虽然他很傻，因为我听过太多的基督徒的见证，特别是从基督徒家庭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从前他们认识神的这个唯一的方式就是考试的时候求神赐给他们好成绩，然后呢想既然神要赐给我好成绩，那不管我学习努力不努力，神都能让我考得很 就是那很多人就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很明显啊，这个我们就误解了神的护理。那第二个呢，我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最棒的肥料，最好的灌溉系统，所以我一定会有丰收啊。读科学的人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投入一定有产出啊，我们就忽略了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第三个啊，除了吃饭的时候读一些圣经，我基本上不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我不在乎阅读。我相信救恩不是靠着行为的，如果上帝拣选我并且要拯救我，我一定会得救，如果不是，我做什么也改变不了。
那这里呢，你看到他说除了在用餐的时候读经，我们谁用餐的时候读经节的？你这里很明显就是在整个的改教的传统当中，吃饭吃完饭之后是有一个家庭崇拜的这个习惯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一餐完了之后一起读圣经唱诗祷告，就是家庭崇拜。所以他写的对象呢，你看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里就反映出那个背景啊。
那相对应的第四个，我一定会得救，因为我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去教会学校，是教会的会友，我常常读经祷告，有个人的灵修。虽然这些题目很简单，但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走向两个极端啊，要么就是反正神拣选我，无论如何都会得救，或者我要做得够好，只有做得够好我才是得救的。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提到我们必须遵行上帝显明的旨意啊，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一个人传福音啊？很明显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基督是应该传福音，但是你为什么要给一个人传福音？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一个心态，我希望这个人听了福音之后可以信主，我传福音是因为这样他可以信主。但用一个抽象的语言表达，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实现上帝的目的。你能听出来区别吗？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实现上帝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遵行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为了实现上帝的目的。所以很多人很挫败，因为他发现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没有见过一个人信主，然后他就很奇怪，神你在干什么？然后他就被传福音失去了兴趣，失去了热情。请注意，神是不是借着我们传福音来让人可以信主？
是
的，上帝借着我们来实现他的目的，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目的。但是是我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这个目的实现吗？不一定。我遵行这个旨意唯一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告诉我要这样做，而不是我这样做会实现上帝的目的。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去觉得是我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他必须达到那个目的我才做，我们事实上想做神做的事情，如果我做不到神做的事情，我就觉得我不要做。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因为上帝把这样明显的旨意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去做。所以很多人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讲传福音要把结果交给神，就是上帝会实现他的目的，那个结果在神的手里，神会蛮有智慧蛮有恩慈的使用 所发生的一切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那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我们去做，然后我们信靠神会成就他的旨意。如果你有机会多传一些福音并且看到人的反应，你会看到这个真理带给你难以言喻的安慰。为什么？如果我传福音是这个人可以信主，我要实现那个目的，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真诚的人，你会发现这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你根本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心，明白他在想什么，你根本就不能靠你说什么做什么扭转他的心，对不对？你在做一件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呢，如果你又想做到，你会发现你做出一些非常令自己震惊的事情，你会说谎，你会情感操控，目的就是让这个人好像看起来信主，哦，你就这打开就好了。我最后最夸张的是，他为了让人说哦，我已经绝志了，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晚会举行到这里，我准备了一个很好吃的蛋糕，那现在我们都上来切蛋糕了，大家就说上来切蛋糕，然后他就宣布，哇，上来的人都已经绝志信主了，感谢荣耀归给神。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而且上帝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实现他的目的，他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愿意万人得救一个也不沉沦，神所拣选的子民一个也不会失落。我或许看不到，我或许做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带出这个直接的结果，但是神一定会按着他良善的旨意来成就。有什么把我最看重的这个人、最心爱的这个人交在这位创造又看顾万有荣耀的神手里更有安全感的呢？有什么比这样的做法更智慧的呢？这是上帝的护理。这里也提到神迹，意思是上帝可以借着这个媒介来实现他的目的，他当然也可以不使用媒介咯，或者甚至这个反这个跟我们熟悉的规律相反的方式咯，比如他让水倒着流，让太阳停住，让一天变得更长，他让死人复活，那这种就叫做什么神迹。基督徒是相信神迹的，基督徒相信，当然从广义来讲都是神迹，但是我们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说上帝不透过媒介来实现他目的的方式，我们称为神迹，神独特的一种作为，非凡的一种工作。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会按着他赐下的规律媒介手段来工作，我们也相信上帝不会被他所赐予的这一切限制，有神迹。所以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但就连无神论者都承认，如果你不相信神迹，那你可能是真的做不了基督徒。基督徒一定相信神迹，连无神论都承认这一点。神有这样的自由，神可以借着神迹的方式来成就他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既然神迹把神做的，我们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求神行神迹，对不对？而且我们像很多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把神当作神迹机器，再给我行一个，再给我行一个，再给我行一个。好，我们这就是在操控神，这就是在操控神。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神实现他的目的，他是借着媒介，当然他可以不透过媒介，但是神常常借着我们人他所赐下的规律造的万物作为媒介来实现他的目的。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为什么遵循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读227页最后一段，杨博远可以帮我们。
当我们看待人的罪时，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约瑟的兄弟会将他卖到埃及去是上帝的计划，但是他的兄弟们如此做并不是上帝强迫他们，他们是自愿去做这样做的，是出于他们对约瑟深切的痛恨而做的。他们希望再也不要看到约瑟，约瑟后来也见证了这一点。当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对兄弟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罪也在上帝的护理当中，这是个难题，我们无法完全弄明白，我们的理性无法明白神他永恒的谕旨，神的护理是如何胜过罪。但是我们清楚一点，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护理当中，并且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圣经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也许我们不能从理性的层面完全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真理。一方面上帝护理万有包括罪，但另一方面这不是成为我们为自己的罪逃脱责任的理由。这里列了一个表，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上帝不可能犯罪，上帝不可能要求人犯罪，罪是从撒旦和人罪恶的内心而来，犯罪是我们自愿，犯罪是我们定义要去如此，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承担那些责任。但是就算是这一些，人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而上帝借着即便是人罪恶的行为也可以达到他最终的目的，他救赎的目的，他荣耀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目的。那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一节。我们同样的来看229页的三个小例子。一个人说，我偷了几千块，但是我这些行为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啊，也许神借着我的偷盗明白那个百万富翁要学习一些功课咯，上帝对我的行为有他的目的啊，他让人不再贪财，对吧？那我做的这些事情让神实现了他的目的，为什么神还要怪我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犹太人是这样想，他说我犯罪让神的恩典更加的明显，那神为什么还因为我犯罪来责罚我呢？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些在神的主权之下，但人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我们到230页，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对于即便是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也不总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邪恶的事情、困苦或问题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也不容易看到上帝要带领他们得到的那个美好的结局，同样不容易认识到在患难的环境背后所隐藏的神的目的，更不容易总是相信神的引领。我们常常在患难、在黑暗当中会怀疑神还在那里吗？ 神还在工作吗？神还在掌权吗？我喜欢一首非常好的诗歌，God moves in mystery ways， 神的作为奇妙深奥，我们看不清，有时候乌云让我们遮住，有时候我们就算看见了不明白它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啊。如果你这个数学也一样不是太好的话，有时候你看到一些题目，云里雾里，这个题怎么可能解得出来？上帝超越这一切，我们不明白，但上帝总在那里，按着他荣耀的目的在行事。所以最后，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结束《直降大师的计划》。我真期待我可以看到他的英文版，中文版大家就姑且听一听吧。我的人生是上帝与我在共同编织，我也许没有选择颜色，但他知道应该使用什么，因为他可以从上面看到整个图案，而我只可以看到下。有时他编织悲伤，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但是我还要信靠他的判断，并凭信而行。那位填满悲说的知道何为最佳，所以我只要努力的编织，其余的交在他手，直到织机静下，飞梭停摆，那时上帝将会展开画卷并给我答案。织匠灵巧的手中也同样需要黑暗的丝线，正如他所设计的图案中拥有金色和银色的丝线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总有很多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当我们深信，当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面对面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也许我们会知道，也许我们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神啊，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你，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荣耀当中，已经知道在你的荣耀当中是何等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好，那下个月我们会讲库里的最后一课。